我们上次录音什么时候？
大概有一两年了，我
不可考，
对，不可考，
超久以前，
没错，
超久以前。而且今年要找你录音实在是蛮困难的。
不要那么说，我都怕你忘记我这样。
不是啊，就是你要在台湾的时间可能也不多
哎。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短啦、啊，因为其实我大概一年就六个月，大概一半一半吧。
一半也不少了。
对，今年加起来可能五个多月吧，前后加起来。
对，我们现在是2023年12月25号，
哇 ，Merry Christmas，Happy Holiday，
对，虽然对大家来说已经很迟了，
没错，
对，为什么圣诞节不好过圣诞节，跑到这边录音？
对，没有上节一说，我说哦好，管他什么日子，对，除夕夜我都来，
面子太大了，哇，所以你今年到底跑了哪些地方啊？
我今年其实去了蛮多不一样的，我觉得最酷，一开始应该先去那个重返食人族部落啊。今年二月的时候，
对对对，
就再次回去那个印尼的巴布亚省，我觉得是有种美梦成真吗？就是再次回到梦想
的
发想地，对。然后回去找酋长，虽然两个酋长都挂了
啊，
对啊，两个酋长都挂了，
没过几年欸，
大概五，就刚好五年。
对，可是我。啊，就这么刚好，
因为 COVID-19 的关系。
哦，就是正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
根据我跟他们比手画脚，然后用破碎的英文跟他们沟通，他们说 COVID-19， 对，反正因生病，然后两个都走了这样子，所以比较可惜啦。还有，我都已经准备一条香烟要送给他们，上次送他们一支，然后这次准备一条，
一支太失礼了。
对，
毕竟后来那影片也
直接让大家认识我，那支影片到现在已经
1100多万
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拿出来说嘴的，就是你拍影片，你可能你说那种 MV 类型的，它可能一直会 loop 嘛，会一直重复，所以可能上千万那很正常。但是一个纪实类，一个 travel vlog， 你可以那么多的点阅，这也是蛮厉害的。
对，这个真的是很夸张，1100万。
对，我完全没有想到。然后那时候破一两百万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可以，
应该差不多了，
可以停了这样子。
想不到就是它才正要开始。
对，而且它是分阶段吧，总共前后可能。分了五六个阶段，就是会突然爆一下，爆一下这样。所以还是要谢谢那位酋长。
对 ，RIP，RIP。
RIP
其实我们史上第一次一起录 podcast，
对，就是
讲这个
第几集
啊？
忘记了，
20多集。哎，天哪！
现在已经快
100多，
快200了，对啊。
对，哇，那我真的是
跟着解锁地球一起成长。
没错，这是你第几次来啊？其实我也是
说不清楚。我刚算了一下，第6次。
第六次，
前面可能聊斯瓦蒂尼，然后北韩、食人族，然后中美洲吗？忘记了，太多了。
南非，至少
南非，对那个约翰尼斯堡很危险的那个地方。
对，好，不过当然不免俗了，还是要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大家好，我是《荣历险记》的 Ben。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如果说前面没有听过荣荣来节目上讲各种不同的旅行故事的话，就是回去搜寻一下。
对，从最一开始慢慢往前翻。对，
我们今天来录音之前就想说，哎，我是不是要来对个大纲什么之类的？
我说不用，因为其实我们每次都没有什么大纲啊或什么，我说不用，都直接来就好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大纲就有三个字：阿富汗。
对，阿富汗。今天这一集就是来带大家认识一下你不知道的阿富汗。
欸，我是真的不知道是阿富汗。我对阿富汗的了解当然来自于新闻，来自于很多地方。可是我身边认真说去阿富汗旅行的朋友零。
对啊，我觉得这个阿富汗听到大家第一个印象应该就是危险、恐怖、塔利班。
能去吗？
能去吗？
是不是？
对啊，去那边干嘛？这样子，
其实
找死吗之类的。
看到你去之前我也想问说能去吗？欸，我真的不是很确定现在阿富汗的状况到底是怎样。
我觉得大家对他的印象应该停留在2年前，就是美军撤退。
对，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个影片，就是很多阿富汗的男人在机场的跑道上追了那台飞机，
对，
那个美国的军用的飞机，因为他们要整个撤掉嘛。
然后其中一个人扒在飞机上面，
对，应该说不是一个人，很多人扒在那飞机上面。然后大家应该就停留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也是。那在因为去年就是在完成大丝都计划的第二阶段嘛，就是在整个中东，然后我想说，哎，那今年呢要继续延续这个系列的话，就是要往巴基斯坦或者是阿富汗。那其实在搜寻这个资料的时候，其实巴基斯坦还蛮多人去的。
对，巴基斯坦还算是
相
对还
算 OK， 对。但是你说阿富汗的话，尤其在2021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讯息，很少，所以那时候就 费尽了千辛万苦，我还去找那个小红书 看导游人他们怎么去怎么办签证啊，然后从那个边境巴基斯坦边境怎么进去这样子。
可是你看他们怎么办签证有用吗？
欸，其实还是有用的，就是至少知道那个地方，至少知道多少钱。
OK,
对，我觉得这个是多少有点用处啊，
做点功课，
对，至少有个心理准备。
那到底具体要怎么进去啊？
具体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种地方就是有钱好办事。
OK,
就基本上你只要先抵达了巴基斯坦的那个伊斯兰马巴德，他们首都在那边有大使馆，阿富汗大使馆。嗯，然后你只要准备100块美金
啊，100块美金，
对，100块美金跟你的护照，基本上这样就可以拿到了。最快最快，我是听我看他们的告诉我，大概只要半天就可以拿到，早上送下午就可以。
哇，这100美金的威力，
这个是速度，对，就是真的是有钱好办事。
所以有钱人是鬼推磨。
哎，这个是真的，尤其是在那种开发中国家，真的你有钱好办事。
到伊斯兰马巴德拿护照跟100块，嗯，跟他说我要办入境签证。
对，然后因为像这一次的话，在找这个行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写信给当地很多不同的旅行社。嗯，然后他们给我的报价其实都是还蛮贵的，可能2个礼拜，10天到14天大概是3-4千块美金。
10天到14天，
3-4千块美金，
就十几万台币、啊。
对，十几万台币。但为了拍影片嘛，然后原本就已经要跟他订了，哎、嗯，然后刚好遇到就是有一个旅行社，香港的旅行社，他们都是做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的，然后就说，哎，他们也有这个团了，我说愿不愿意跟他们一起？我说，哎，当然好啊，有人带，然后何乐不为？
对，何乐不为？而且在阿富汗，就是人生地不熟，
对，而且阿富汗就是一个讲求关系，哦，你要有关系才能办好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地方。嗯，所以那时候就跟着那个旅行团一起去，然后有当地的导游、当地的司机、
okay.
然后还有塔利班陪伴着我们这样子。
啊、塔利班还要陪伴你们？
因为其实，因为他们，我觉得大家对塔利班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印象。
当然，
对，就是他们对女权，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恐怖分子。那其实，在现在应该说20年前，然后他们不是把那个巴米扬大佛把它炸掉了吗？
对对对，
对，然后现
在震撼世界了。
对，那个是世界文化遗产，就被这样子毁灭。但其实，在20年过后，他们现在其实执政，然后控制着这个国家之后，他们其实有想要往好的方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开放那个旅行，开放观光。嗯 ，OK， 所以你说为什么会有塔利班跟着我们呢？其实就是哦，他们要确保我们的安全了。
嗯，另一方面，你是不是觉得他们也算是在一种监视的效果？
我觉得监视其实还好，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干嘛，他们也不会说就是到处就是看确认我们，就是可能拍照传回总部说，哎，我们在哪里之类的。他们其实就真的开车跟在我们旁边，然后拿着 AK-47，然后在那边散在我们旁边散步这样子。
你会觉得有点压力吗？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画面其实很冲突，还蛮好玩的。我们自己在那边拍照，旁边两个人包得紧紧的，然后戴着他们阿富汗的小帽，然后穿着拖鞋，拿着 AK-47。然后我，而且他们其实很友善诶，就我们游客过去，然后跟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他拍照，他们就 OK。那我通常都会问他说，那我可以拿你的枪拍照吗？他们也会把枪丢给你这样。哇，他们其实他们真的都很 nice，
枪都给你。
对，他们就直接把枪给你。对，因为其实那个枪其实都保养的不错，而且很多大家都以为说塔利班可能就拿 AK-47，其实没有，他们在2年前美军撤退以后留下了很多东西嘛。
哇，所以装备进化了，
就直接捡那个 M4 啊 M16， 就是美军他们
美军
陆军的专属的那个武器这样子标配。对
，OK， 所以他们现在一身美装，
真的是一身美装，就还蛮特别的。
哦，所以塔利班他们等于说你这个行程，他们都完全全程知道，而且也派人跟你们。
其实一开始有跟，他后来就没有了，
就觉得你们好像啊，好像也没在干嘛，
对，应该是
拍照啦。
对，他应该是我们是整个阿富汗唯一的一组观光客吧？啊，
有这么稀有吗？
对，真的还蛮稀有的，因为你说其他国家的，尤其是欧美国家，可能对阿富汗的刻板印象更深。对，而且他们办签证其实更贵。
而且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可能又在心态上更抵制。
对啊，加上可能乌俄战争，
对，
然后就是刚刚我们去的时候，又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打仗，
对
对，所以就是在多方的那个事件之下，欧美游客真的很少很少。
所以你在一路上没有碰到其他游客，不管是不是有欧美的，
有遇到俄罗斯的
哦，
对，就是一对情侣而已，基本上然后其他都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超级特别的，
在一个天地之中，就是你们这一组。
对，然后我们非常的显眼，因为我们就是黄皮肤嘛，都跟他们，对，我们轮廓没有他们深，这样子，就是一个死观光客的感觉。
所以一路走来，其实是蛮安全的，
其实算安全的。哦，对，因为大家可能对 塔利班就是觉得哦，这个国家阿富汗人每一个人都是塔利班，哎，其实不是，塔利班其实像一个政党，像一个组织，你就是要加入的话，你还是要有邀请制。你不是说你今天想要加入就可以进入
哦？是哦，不能说哎，我现在热血青年，我是报名加入塔利班。
哎，你需要有人引荐。你需要有介绍人，
哎，果然是有关系，
哎，对，你要靠关系，然后进去以后呢，他其实会考你，就是你对教义的那个一些认知这样子，哦、对啊，毕竟还是以伊斯兰教为主嘛，
对
对，然后就会考，如果你通过了以后，你才能进入这个塔利班这个组织。你说枪支泛滥吗？其实跟我去可能叙利亚或者是也门，反倒状况是好的，在阿富汗，因为现在只有塔利班可以有枪
，OK，
对，所以你在路上看到的那种。穿着那种战术背心
哦，路上你说在路上走穿战术背心，
战术背心，然后有拿枪的，基本上就是塔利班哦。但是我跟你说，阿富汗还是有警察的，
警察跟塔利班是不同的族群。
哎，对，警察就是指挥交通而已，没有、哦 okay 哦、对，就是指挥交通，移交等级，哎，然后就没有他的事了。那剩下的就是塔利班来处理这样。所以我们在不管到喀布尔他们的首都，或者是坎扎哈尔、坎大哈塔利班的总部。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检查哨
，OK，
对，就是可能在市区就有检查哨，然后看一下车子里面，然后或者说看一下检查一下我们的护照这样子，然后才会让我们通过，
那你们一路上有被找过麻烦吗？
其实麻烦没有，但是他们会就是，比如说今天过了一个检查哨，然后里面的这个检查哨的长官，哎，就想要看一下我们到底是来干嘛的，所以就会把我们叫下车，然后请我们的。导游来翻译一下之类的，
看起来蛮奇怪的，一群台湾人、
对对对
香港人，
对对，香港人，然后还有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护照，这样他们就觉得很新奇，然后来拍照，然后记录一下这样。
可是都没什么事，就只是好奇，
都没什么事，对啊，基本上在阿富汗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对游客其实都还蛮包容的，甚至是我们这个团里面有一名阿姨，就女生，然后他们基本上也去也是没关系，虽然我知道。大家对阿富汗的女权都嗤之以鼻，
对，
但是那位妈妈基本上只要把头然后把它盖起来，就是有一个 scarf， 有个头巾，这样就 OK 了。对啊，
可能对外国人，他应该是不会怎么样，
对对对，
也不太能怎么样。
对他们也就是想要开放观光嘛，就是让大家知道阿富汗其实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看的。
不过他们当然对内的话，他们的一些女权政策就是蛮多的，
非常非常的限制，像小朋友女生的话，可能上学只能到小六。对，之后就没办法继续升学了。
对啊，我之前看到一些就是说可能正在念大学念到一半的很多女学生也是
就
直接回家。
没错，就叫你回家。
对。
然后甚至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听到问有我们的导游，他是说小朋友是可以玩在一起的嘛，就很正常。但七岁以后就要分开。
哦，个临界点是七岁。
对，可能国小小一小二就是要然后男女分开。
OK。
然后就是男校女校，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我觉得塔利班为人诟病的就是你没办法替他辩驳，就是这一点
就是女权。 对，啊、对，而且在路上你会发现他们会穿那个我记得叫 Burka 吧，就是他们会穿蓝色的，
对，
然后全部都女生穿着蓝色的那个罩袍，你连眼睛都看不太到，
他不是会露两个，
哎，没有没有，那个你说好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可能就是黑袍阿巴亚嘛，
对，
然后就是会有中间会有一条线，然后眼睛这样子而已，对，没有，在阿富汗很多女生是你连她的眼睛都看不到，
那她这样怎么看路？
她其实就是会有个薄纱，
哦，就是透着那个薄纱还是看得到路，
对对？对，但是就是蓝色的那一整个罩衫，然后薄纱这样子。我在影片之后的影片会放，但是不会放太多，是因为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去中东国家都没有拍到女生？其实路上是有女生的，但是你直接拿相机对着她，其实非常非常不尊重、不礼貌。对啊，像我记得我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时候，我只不过是把我相机拿起来要拍海边的一些景色，然后就有一个爸爸看到我拿相机，他就冲过来说：“你刚刚是不是拍我老婆？”这样我说：“没有，我只是要转过去要去拍摄夕阳而已。”他说：“删掉。”我说：“我没有拍任何东西。”OK。然后他就气冲冲的走掉，这样
可想而知，如果你在阿富汗，
我直接拿起来的话，就是其实会蛮麻烦的啦。
对，我想也是。所以这个行程的那个路线是怎么走？
其实我们一开始不是飞到喀布尔，我们是飞到第四大城叫 Mazar-e-Sharif。然后那边有一个蓝色清真寺，啊，这个蓝色清真寺其实就是很漂亮，全部是用蓝色马赛克，然后可能十五世纪就已经建好了，但女生不能去
啊，女生不能进去这个清真寺。
对。应该说游客不能进到清真寺的内部，但是女生的话是连清真寺的大门口都没办法过去，
连靠近都不行。
对，而且这个是最近才改的一个法律。
哦，有塔利班回来之后，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啊？
对，就是没有为什么，
就不爽让你来就不来。
对，女生就是没办法进去，就这样。 没有，他简洁扼要、哦、不能去就是不能去、啊、
反正跟塔利班争辩这个也是没什么用、
啊、对、啊、你不会有机会争辩了对、啊、不会有人为了这种事情去跟上面的人争辩这样、
嗯、对对对、嗯、你刚说蓝色马赛克让我想到就很有那种中亚风情
哎、欸，对，就是很像那个萨马尔罕那种感觉、嗯、然后非常的华丽嗯，对，虽然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但是远远的拍这样还是很漂亮。
其实阿富汗这个国家的位置，嗯，它本身是很有趣。
对哦，
往北到中亚五国，
往上就是塔吉克。
对
对，所以你在路上的话，你可以发现他们会戴两种帽子，一种是那种塔吉克的帽子。
塔吉克的帽子是长怎样？
它其实有点像那种圆盘帽。
圆盘。
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阿富汗的小帽，阿富汗小帽就是有点像那个。它是一个方盖，然后直接盖到你的头上这样子，
方形，
对对，它就有点方形，嗯，对，然后那其实买在两种的基本上在阿富汗都非常非常的常见，他们为了通商吧，所以在阿富汗你可以发现非常多塔吉克人，还有伊朗人，嗯，对，所以我一开始其实在查这个阿富汗的资料的时候，我不知道阿富汗的语言到底是讲什么，我以为就是很正常，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
对，
讲阿拉伯文，
对，
哎，结果没有，他们讲的是波斯文，
哎。是讲波斯语，
对，Pashto 也有、哦，还有波斯文，那这两个为大宗
，OK，
就是讲 Farsi， 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啊，蛮酷的。
其实我觉得阿富汗就刚刚讲，它位置很有趣，
对，
接中亚往西边接到伊朗，
对，
往南边接到巴基斯坦、印度，就是南亚次大陆，
对啊，
所以它其实就是它的文化有点难定义，
就是卡在中间的感觉。
对，你要说它是。阿拉伯世界好像也不算嘛，
对，
然后他是中亚也不太像，
然后你说
又不是
南
亚，
嗯，都可以，
对，各一点各一点，
对啊，
对啊，我想到之前那个我在海德堡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个阿富汗裔的德国人，但是他是移民第二代啊，所以他阿富汗他也不太熟，就是，
对，
但是他很多亲戚在阿富汗，当时在发生那个撤军事件的时候，他就超级紧张，
对啊，
对啊，然后后来。据说就是他后来在阿富汗的亲人成功了，就是在印度德里那边找到一个避难所，嗯嗯，所以他觉得他们就是逃到那边去。
那其实我那时候跟我们导游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跟我说，他也可以拿那种就是难民，然后去往美国或者是加拿大，嗯，但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不离开，他说因为 你已经在那边生活了三四十年，
对，
你要说这样子突然抛弃一切，然后到一个新的国家。重新开始的话，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蛮难的，嗯 嗯，对吧、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人有这个机会可以换到欧美国家去生活，但他们就选择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他们一方面也是相信塔利班，他们其实不像二十年前的这么的可能凶残，这么的，因为他们那时候是算游击队嘛，
对。
然后现在执政以后，他们相信他们会改变这一切，对啊，
嗯。但他们也只能抱持这样的想法去期待塔利班有所改变。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有问他说，那两年前这个美军撤退，然后塔利班重新执政，大家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其实大家一开始超级紧张，
快吓死，
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很紧张，但这两年也就这样过去了。
对啊，
对啊，那他们还是慢慢的得适应这个生活。
你说他在这边生活了三四十年，代表说他也见识过在2000年美军来之前，
对，2000年初期那个
对
非常怎么说，就是动荡的一个年代了。
所以他这样目前对塔利班他有任何评论吗？
其实他说在慢慢开放了，就是不管是经济，因为还是需要赚钱嘛，
对啊，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慢慢的来让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到阿富汗境内，对啊，然后再来是他们的可能经济作物吧，对，像我去那个 Mazar-e Sharif， 他们卖的最好的就是香瓜。
香瓜，
对，他们那边因为可能温差够大，所以它香瓜有够甜、哦、他们香瓜是我吃过在比台湾的任何一种
都还甜
都还好吃、哦、那很夸张、嗯、然后他们就会运往欧洲，
哦，从阿富汗输出到欧洲，
对，就是往一路往西，嗯，对啊，然后他们甚至以前很酷啦，大概在十几年前，欧洲他们的罂粟，就是那种
罂粟花
全部 90% 都是阿富汗产的、
嗯、哦，所以这算是一种殖民农业，
对，但是现在的话，我那个导游跟我说他们现在已经慢慢的把这个减产了，因为毕竟是不好的东西，
产业转型，
那我问他说还有没有，他说、啊、一定有啦，但政府的话慢慢在打压这件事情
啊，打压这个事情啊，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裁员了，
对，是裁员，一定是毕竟这种东西嘛，那他们就是不想要让大家有个对塔利班一个坏的更坏的一个印象，
所以是塔利班想要重新做人的一种方式，
你可以这么说，甚至我那时候我们去巴米扬大佛的区域，然后就在讲听那个导览那个故事嘛，他说其实现在很多现在这个时候塔利班的高层不承认他们当初有做这件事情， 他们也觉得对，为自己的之前的行为汗颜啊，应该这样说。
不承认，那这怎样不承认？就是他们炸的，
就装死吧？
还是说那是以前的塔利班，跟我没关系？
对，他们真的是这样说，这是以前塔利班做的。然后我们现在的话不承认他们事情，我们现在是新的一代
新塔利班，
对，可以这么说。
以前的话挥别过去，
对，他们觉得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闹得国际沸沸扬扬嘛，
对
啊，所以新的一代他们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嗯，哎、欸，我知道有些听众可能不太熟这个巴米扬大佛的事件，你要不要跟大家解说一下？
巴米扬大佛呢，就是它是全世界最高的立佛嘛，站着的。嗯，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在一面山壁上面，然后上面有上千个洞窟。
嗯，
然后里面早期在玄奘取经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每一个洞窟里面都有一尊或坐或站的那个佛像。
嗯、
对，但这个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嘛。但是大佛的可能他的身体，还有他的脚他手基本上都还有保存，在2001年那个年代的时候还有，但塔利班那时候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拿 RPG 火箭筒直接对着那个大佛发射，然后把他炸了一个稀巴烂。
对，
所以到现在呢，你去巴米扬地区的话，你只能看了一个寂寞，看一个洞窟而已，就这样，
里面就一堆就是断垣残壁，
基本上已经没了。辨
认出来那个曾经有雕像吗？还是说其实看根本看不出来？
它其实有两个，那最高的可能六十几个，五六十公尺那个是最著名的。
嗯，
然后你往它的右手边往东边一走，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比较小，但是也是四五十公尺，那个的话就可以看得出它的一些它的轮廓。
嗯，
然后它的那个被炸掉的石头呢，他们还要把它保存，然后放在一个铁皮屋之下。然后告诉我们说可能有机会的话会把它想要重建起来。
啊，其实把它炸烂之后还把它残骸收集起来。
对对对，就那几块石就 十几二十块石头就放在旁边，然后用个铁皮把它盖起来。然后 说之后会想要把它重建。对，但遥遥无期啊，我是这样想。
OK, 所以当初塔利班把巴米扬大佛炸稀巴烂的原因是因为。
他其实就是。
异教徒。
其实也不算异教徒。据我所知他其实就是为了吸引国际的注意。
我说嘿。看我一下，
对之类的，
我把炸烂了。
你也知道，他们就是有这种恐怖组织，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在干嘛，我是谁，
对，
然后、就是、
刷存在感、
刷存在。他们最喜欢刷存在，就是明明不干他的事情，就说哦，那是我做的那种感觉，对不
对？
对
对对，这很有趣啊！就是每次有这个恐怖攻击出现的时候，哇，
我做的
跳出来，
就在抢说
我
做的，
是我，
对对对，我就觉得哦，好吧，那就是你把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全世界历史上最高的一个立佛，就这样炸掉，实在是。就应该说整个国际就是哗然了、
啊。如果你用一个刷存在感的最高目的的话，
他
达成
了，他真的达成了，被骂了二十几年。
对啊，对啊。那当然，我们今天就会讲到很多塔利班的事情，
啊、
并不是想帮他洗白、啊，只是说他真的是令人发指的一个组织。
对，就是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对，我觉得大家骂塔利班就是骂习惯了，在新闻上骂，在随时讲到就是骂、
就是、负面的、
对，但是真的跟塔利班碰过面，
你说相处下来
讲过话就只有你了。
哎、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一个蛮奇妙，他们其实人真的都很蛮 nice 的。
对，不过你接触到塔利班，他只是就是你可以这么说，他如果你说塔利班是个政党的话，那他只是一个党工而已。
对，他就
地方基层。
对对，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在路边或者是在清真寺前面，
对，
就是一个管理员的概念。
对啊，
而像我们常常在那边就是可能坐着喝下午茶，然后就看到三四个人浩浩荡荡，然后拿着 AK-47 啊，然后拿着对讲机啊，然后就这样走进来。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就，然后跟他打个招呼，然后也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就哎，他们就朝我们走过来，哎，就开始跟我们聊天，就
坐下喝茶，
对，透过翻译跟我们聊天，因为他们其实也很好奇，为什么你要来这里？
哦，很好奇外国人在想什么？
对对对，然后看着我又拿相机，
到底来干嘛？
对，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记者？他就觉得我是记者，我说没有，YouTuber 这样子，他说YouTube，然后就这个看互相介绍一下，然后跟他们自拍啊，他们其实都还蛮 OK 的，他们有些枪哦，真的是跟艺术品一样。
嗯，怎么说？
就你看，感觉在那种 CS 里面，台币战士嘛，花很多钱，然后去把它改一个涂装啊，然后增加那个什么八倍镜啊，其实真的弄得非常非常漂亮。
真的假的？你说他们自己还会花钱去改自己的枪？
对啊，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
就跟有人会改自己的车一样。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在那边。
哎，确实啊，每天就拿那把枪在手上
走来走去啊，所以还是要帅吧？
改得更帅。
对对对，真的蛮酷的。
我靠！
然后问他说可不可以借我拍，他说当然没问题，然后就把枪给我了。
改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一刻，
对对，
还、
就是、
拍给你拍爆，
没错。
哇，
对啊，而且我拍这种照片基本上现在还蛮冒险的，就你放在社群平台，其实会有风险会被 ban 掉。但是还好都没有，就是用我去年在。也门试射 AK-47 其实也没事，但是呢，这是很好玩。我打塔利班三个字就被 ban 了。
塔利班不行。
对，这三个字粘在一起就被 ban 了，所以后来我都称他们塔塔，或者是塔先生们。对，要不然直接打塔利班那个。 这贴文马上就被 ban 掉，这样
账号不见也是有可能的嘞。
哎、欸，这他说真的
奇怪账号，
真的是这样子。尤其粉丝专业的话，其实蛮麻烦的。
你全程这些塔利班都跟在你旁边嘛，对不对？嗯。所以你们的互动模式到底是怎样？就是他们通常就是旁边冷眼旁观，你们在干嘛？
对，你可以说
还是到后来变熟了。
因为其实是最大就是一个语言的隔阂。
对啊，
所以他们你不会讲英文，我们也不会讲 Farsi， 所以变成说他就是跟默默的跟在我们旁边，然后有问题的话就是会去找我们的导游。
哦、oh, ，
所以基本上他们跟在我们旁边，就是看我们在干嘛，就很好奇，然后就在散步，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OK，
对啊，
所以你们这一群人这样浩浩荡荡，又有塔利班跟随，这样、在城市里面行走的时候，就看起来真的蛮奇怪，
超级奇怪、啊，
一堆怪人，
真的是就是大家会放下他们手边的工作，然后盯着我们看， 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跑过来跟我们说 ，Do you speak English？
哦、
然后我就想、
哦哦、太棒
了，我想哇，有素材可以拍了。我说 Yes, of course。然后他就跑掉了。
只想确认
他只会讲这句话，对，但他不会讲任何的其他的生活对话这样子。
OK， 我唯一会讲的英文是 Do you speak English？
对，然后就、哦、好吧，比较可惜，这样没办法跟他们有更深入的接触这样。
嗯，因为我在我想象中这两年多来的阿富汗应该是什么风声鹤唳啊，
对啊，对啊，就是
气氛紧张，可是
避不出户之类的。
你有感觉是这样吗？
其实我完全没有，就是它还是一个人民还是要生活嘛，就是一个正常的城市。对，然后车水马龙，像喀布尔，还有像我们后来去的那种高级餐厅，都还蛮好吃的。
然后大家就是
想象不到，对，想象不到在那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棒的一个餐厅。所以我觉得哦，原来还是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啦。
对，应该说就真最一开始是非常 shocking 的这些事情，但是都过了两年了，大家还是总是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吧。
对，平衡点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你们刚刚讲到第一站就是到这个蓝色
Mazar-e Sharif
这边，
对，那我们在那边待了两天以后就再回到喀布尔他们的首都。在整个阿富汗，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像高原的一个地方。像喀布尔，它的海拔也有1700多公尺。
哦，1700很高、欸，
蛮高的。
以城市来说很高、欸。
对，然后像刚刚讲到那个巴米扬地区，2500。
哦，2500。
对，所以在整个像我们是十月中去，哎、欸，其实还蛮舒服的。对，然后其实我们还要去像在巴米扬地区，因为从喀布尔大概要开2到3个小时才会到巴米扬地区。那巴米扬地区，他们这两个地方中间其实有一个mid of nowhere， 那边呢其实还蛮有趣的，那边卖了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品种的苹果，对，他们苹果都一大袋一大袋，然后可能30-40克，只要100块台币。
对
对，那个地区呢，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导游就跟我们说了一个蛮多故事，他说这个地区其实以前是不会有任何车子，非常非常少。我说哎、欸，为什么？是路不好吗？说没有，因为在早期塔利班是游击队的时候，他们占领了这个区域。
哦，
那他们的金钱的赚钱的来源呢，就是绑架人。
OK，
所以今天如果你开车经过的话，不管你是外国人、记者或是本地人，
先绑再说，
先绑再说，然后要求赎金嘛。
对，
那你不给的话，他们其实就是把你杀掉，尸首溢出，然后把你吊在那个原木上面，就是可能进到那个区域，它其实有一个横梁，木头横梁，就把
尸体吊在上面，
吊在上面这样子，告诉大家不给赎金的后果就是这样子。
想当年塔利班这也算是他发源地，
那是他们的经济来源。
Okay，
对，所以
他的经济
那个地区就是最危险的。所以像他，那我们导游就跟我说，以前可能20几年前，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搭飞机点到点，
对，
没有人基本上会经过这个区域，就是太危险了。对。
可是现在因为塔利班已经变成老板了，
对，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不敢卖苹果，所以就是血苹果的一个概念。
哇，那所以现在去那个地区是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啊，就是反正车子都会车水马龙会经过、然后大家都在那边买那个苹果。
OK，
对，就是20年前20年后差很多。
对啦，就是从一个地下组织变成就是政府
执政。 对，
对，变成执政
总算
对、你刚刚讲到喀布尔，就是他们首都。
对，
其实我好像有点难以想象就是喀布尔到底长什么样。
它其实算一个山城，我们每次要去可能城市的西边，我们就要翻山越岭，它有个小山丘要上去，
对，
然后再绕下来。其实它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约旦安曼，
因为我也没去过安曼。
对，如果大家去过约旦安曼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很多山丘，然后在、
就是
对喀布尔也是
上上下下，
对，上上下下。然后尤其是它一个山，可能基本上切把那个整个城市喀布尔切了一半。对，所以如果今天要到另外一个地区的话，就是得翻山越岭。
怎么会有这种城市啊？
就是
刚好，
就你等于要盘山而上，然后到最高点以后再下来，就等于说要绕路这样子，蛮有趣的。我每天都会经过，然后进到那个那条道路的时候，还要经过检查哨这样。
OK，
对，那其实晚上蛮漂亮的。
你就从上面看那个城市，
没有，就
是
开车，开车在市区，你会发现，哎，前面那座山头，哎，很多灯。
哦，就是那个点
点
星光的
那种感觉，
感觉
其实还蛮漂亮的。嗯，对啊，比我想象中的，哎，这个城市还蛮有趣。对啊，嗯，然后基础建设的话还 OK， 至少不会像我那时候去的叙利亚，就是每天可能电力只有2个小时、4个小时，所以基础建设还行。网络的话蛮慢的。
网络它也是一样，就是什么手机 SIM 卡什么，
对，就是
方案这样。
导游给我们，然后只能传文字，图片要传很久。然后像我一部影片可能5G，
哇，你不用想了，影片。
哎，我通常都是开着电脑，然后彻夜，
你是 overnight 这样的，
对，
这样可以连图片都传不出去的，这个网络速度你
传，所以我就不管，我就
传不出去。
我传了大概一部影片，大概传2天。对
，OK， 放在那里，
就放在那里，然后让它散热，然后接上电源，然后就不管我的事情了。
好，
对，
总有一天它会好的。
对，就是给我大概48小时就可以上传好一部影片。
看来你也不用想滑什么 IG 这些东西，
非常非常慢。
OK，
对，就是好好的去体验在这个阿富汗的生活这样。
嗯，喀布尔，你刚刚讲到车水马龙，
对，
那你相对于其他的那个伊斯兰国家的大城市，感觉什么不同？
我觉得它主要是就基础建设，它没有那种特别高的楼。他们都是平房，3-5层楼，对，很少会看到那种十几层楼的大楼，非常非常的少。那车子的话其实也偏旧，
车子偏旧，
对，因为毕竟都是日本来的，可能日本或是其他国家来的二手车，所以像我那时候刚到喀布尔的时候，最特别的就是我看到一台经济部水利署的车。
经济部水利署，你说上面这6个字，
对，那个巴士小巴有没有接驳小巴，
他写繁体字，
他写就是经济部水利署，而且他那种字型是你一看到这就知道，
就是台湾
来的。对，我那时候看到说哇塞，然后马上把它拍起来，
台湾政府机关爱用。
对，然后那一张照片我就写，反正我就写，然后把它发上去，就是哎，阿富汗竟然有台湾经济部水利署这台车上了以后会去哪里？这样子，就那篇贴文变成算是我在整个粉丝专业这么多贴文当中，上千则，它是成效最好的
啊，真的假的？
对，然后后来还被台湾的就是媒体给他转发出去，对。
那经济部水利署出来回应了？
哎，没有人回应，但是大家对这个还蛮觉得还蛮有趣的啦。
他到底怎么跑出去啊？
我觉得，因为台湾像我们不管是跟台湾或是日本都一样，就是会把这种淘汰掉的车，然后卖往第三世界，不管是非洲，然后或者是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他们都会低价收购。所以你在那边你会发现，哎，车子有左驾，然后也有右驾，
哈，一下左驾，一下右驾，看谁给，看谁卖的，
看你买到什么样的车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酷的，还可以这样玩。对，这个我之前在俄罗斯也有看过，对，就是因为二手车比较便宜嘛。
对，我在东南亚国家其实也常看到这种，就是可能很旧的公车或巴士什么的，上面可能贴一个国旗，或者它也许它是什么国家互助计划之类的。
对，然后就是淘汰过来的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是蛮有趣的，完全想不到。哎，经济部水利署就在这边，我说我靠，分部啊。
对，就是突然那个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对，有那种感觉。
所以当初行程从那个蓝色清真寺到了
喀布尔，然后在巴米扬，然后在巴米扬再一路向西，我们去到那个一个叫蓝湖国家公园。哦，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但是女生不能去，
又不能去，
连个国家公园都不能去，看个风景也都不行。
我怎么风景不能去？说实在
没有原因，不要问我。其实我问导游说no idea，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是颁布了这个法律，而且他们还有
纠察队，
就专门来。哎，像我们那时候要离开的时候，就刚好哎遇到了纠察队。然后就几个老，就是中年人，然后气冲冲的跑来问我们说：“哎，为什么女生可以来这样？”
你说你们有一个阿姨，
对，有个阿姨嘛。然后我们就连导游都说：“哦，都听不懂 Farsi 这样子。”他就装傻，然后就走掉了。因为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那种情侣啊，然后一家大小的，所以他们就跑去找其他人当目标这样。
哦，你跟他说你是外国人，这样也不行吗？
没有，他们就是看到女生，然后就是会问这样。
哇，这个果然是你要跟他讲什么道理，好，
对，女生就是女生嘛，管你是本国还是外国。
那好，这是觉得
很难以想象，对不对？
这是有点难以想象，
完全不懂。对，哦，
其实就有点像是像伊朗有道德警察
啊，
这个感觉吧，就要他纠察队。那可能你有什么不熟这个？
对啊，但伊朗的话，可能就是以服装以人为主，或者不要做太亲密的行为。那哪边都可以去，但在阿富汗的话不是。
想去个地方也有问题。
对，那像我们那时候导游说，如果再早1-2个礼拜来的话，他们这边是连就是会有每天都驻守，所以他们要去到这个地方就必须要绕路绕很久，这样子多绕1-2个小时，
绕过那个纠察队。
对，毕竟那个国家公园很大嘛。对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道路可以进到这边。 对啊
，OK，、那古代公园它是你说它蓝湖，
对，它就是因为它那边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蓝色的一个像就像天空之镜的感觉，嗯，对，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踩船。
你该不会是
碧潭彩船？没错，
我刚马上第一瞬间想到碧潭，所以该不会真的是天鹅形状？
一模一样，就真的是一模一样。
真的假的？啊，该不会上面写什么台湾碧潭？
没没没，那个就真的太夸张了。对，但是就是有湖的地方就一定有那种东西啊。
对，真的。
对啊，这是都一样的一个
地球通则，
没错。
所以在那边你们就是快乐在那边踩船，
对，我们就是蛮冷的，然后在那边踩船，然后觉得哦，为什么要来这边踩船那种感觉。
那塔利班有跟在你旁边一边踩吗？
没有，塔利班的话那时候他们那个区域还好，对，没有看到什么塔利班这样。
我是说跟在你们旁边的塔利班。
我跟你说这个很特别哦，就只有前面两天有跟着我们，但后来就没有了。
哦，就是一样
区域性的感觉，
感觉啊，反正你们也没干嘛啦，
对对对，
算了算了，
你们也不能干嘛那种感觉。
哎，太遗憾了，我想看他们拿了 AK-47 在那边踩的，
蛮智障的
光景，感觉很酷哎。
对啊，
这照片应该
蛮有趣的。这个蓝湖的话还蛮值得去的，因为拍起来真的很漂亮。那去完蓝湖以后，我们就一路向西，我们为了要看一个贾母清真寺，应该说贾母宣礼塔。那个贾母宣礼塔呢，它就是在山谷当中，我们从巴米扬地区要再开一天半的车。
哇，
很夸张。
你这个行程真的累耶。
这个真的很累，而且是大概要开8个小时，而且是土路，没有柏油的。
哇，你知道阿富汗很大。
超级大。
阿富汗的国家应该是比那种欧洲大国还要大，更大的多。
最主要它就是很多地方都是没有什么建设的。
对，基础建设又不好，路可能也。
对，所以我们开了8个小时的那种土路以后，到了一个城市，一个小城市，就距离那个宣礼塔比较近。多近呢？就是再开4个小时就到了。
哇。
然后在山谷里面，然后要四轮传动的车，然后一样是没有柏油的。但是我们就这样12个小时的车程。看到那个贾母清真寺的时候，那个宣礼塔的时候，其实还蛮震撼的，因为它是有65公尺高，
哇，
二十几楼层这么高，而且它因为从12世纪建成以后，它就保留在那边。
12世纪，
对，而且最酷的是，当初成吉思汗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把它破坏掉，
因为看到快吓死，那么高，
对，而且它是旁边都没有什么城市哦，也没有什么聚落，它就是突然出现在一个山谷当中，所以它就有点像那个。就是你走在山谷，比如说你这样，大家想象好了，你走在那个泰鲁阁，不是蜿蜒的吗？你突然一个转角，然后看到一个65公尺的人造的建筑物，然后上面是各式各样的雕刻，然后蓝色的阿拉伯的经文在上面，你有被吓到？
一柱擎天，
对对，然后就觉得我有没有看错？它突然出现在 mid of nowhere， 然后保存了这么好800多年的历史，
12世纪的时候可以盖出一个20几层楼高的东西，
而且。就是这么的雄伟，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会垮掉，就是
对，他就一直在那边，然后在一个山谷当中，然后旁边没有什么聚落
啊，所以你们去那边的时候，他那一根就是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那边就有一个管理员，
然后旁边
就
没有任何人，
他对，没有管理员，而且、wow、到了那个山谷，其实也我们已经到大概下午两点左右，然后因为他在山谷当中，所以那个光线不是很好，所以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就已经整个山谷都是暗的，就是没有阳光照射下来的。所以我们就是看大概30-40分钟以后，我们就开了4个小时开回去，然后隔天再开8个小时回到巴米扬地区。
所以你为了看这一根绚丽塔，
没错，
然后你开了，哇，这样算起来应该2-3天的车，
24个小时的土路，超级累。然后我就问我那个团员，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值得吗？他说不值得。然后我就说，
可是真的蛮屌的，
这辈子就只会来这一次。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真的蛮屌的。
对，因为他就真的你说离其他地方的话开车更远，30几公里、40几公里这样，所以他就是从巴米扬地区过去其实是最快的。
你一个换拜塔，一个宣礼塔，他的目的是叫人家来，
对啊，
就是来拜嘛，对不对？
来祈祷，
对啊，就旁边没半个人啊。
对，我完全，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觉得最好奇，为什么要盖在这边？
对，
因为其实像巴米扬地区，巴米扬大佛对面它有一个。算是小山丘，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废弃的城市，那曾经住了3000多人、然后成吉思汗来到这边的时候，就把整个城市把它涂成
遗品，
对，涂成，所以那座城市叫做 City of Scream， 就是尖叫之城。
OK，
因为当初就是死了太多人这样子，那它那个位置拍照就很漂亮，可以直接拍到整个巴米扬大佛这样。
可是你看得到那些遗迹吗？就是你那个 City of Scream
可以看到一些可能就是。围墙啊，然后断垣残壁，就是曾经有人居住在这边的一些遗址啊，一些感觉这样子。
我不得不说，如果是以被成吉思汗屠过的城市来说的话， 多的是，
哎，真的超多，
真的是
太多了。对啊，而且我觉得因为可能在阿富汗的游客比较少，所以它保存的还算不错。
哦，
对啊，所以真的看为了看这个贾母亲的宣礼塔跑那么远，真的是。大家可以不用去啊，就看我的影片就好了。
OK， 就是
我帮你省下两天的时间。
对，而且是颠颠婆婆24小时，
超累。你会晕车的话，绝对不用去了。嗯，
对你一下来，你可能就连自己在哪都不知道了。
对啊，而且去完这个贾母亲的事的时候，我们从巴米扬再回到喀布尔，然后去到了我在阿富汗的最后一个城市坎大哈。
坎大哈久仰，
对，就是塔利班的总部。
欸，所谓塔利班的总部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主要的活动之前都是在这个区域，
他的最高领导人在
住在这个
地方，然后塔利班就是从这个坎大哈开始发源的。但是必须要说，坎大哈超级无聊。
它是一个什么政治的地方？是政治中心这样？
它比较像一个你说政治中心
也没有，军事中心
有，还有军事中心。嗯，所以在路上的话，你会觉得欸，特别的有一个压迫感，因为旁边就可以看到那种碉堡或是巨马。
哦，
检查哨，
战斗的意味，
对，有点像那种感觉，所以就会有点紧张的感觉。
嗯，
对啊，然后在那边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景点可以看。然后甚至我那时候跟我们的导游聊，他就说，我问他说，哎啊，最高领导人住在哪？他说住在这边啊，然后就偷偷说了一句，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存在还是假的存在，因为他没有露过脸
啊。塔利班的领导人没有露过脸，
对，他说到现在都没有露过脸，因为他不能让人家知道他在哪里。就如果让大家知道 OK 他出现在哪边的话，他就会被当成目标，
所以他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不是说某某人这样，
应该是说他太少露面了，所以很多是甚至连阿富汗当地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这个谜团，
或者是他就是一个象征，一个感觉，
嗯嗯嗯
的之类的。
对，我想到以前那个红色高棉，我们以前做介绍的时候也是，就是他们这个党他没有一个具体的什么某某领导者，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人之类的，他塑造出了一个形象，然后这个是老大，
嗯，
那你要去尊敬他、崇拜他，
对的那种感觉，
对他来说是好操作的，因为他不管这个人是活是死，反正就永远就是他，
反正就是有一个最高的象征，
对，
你就跟着他就对了。每次可能讲话都拿出他，大家都会相信。
OK， 可是没有人见过他，
没有人见过他，而且坎大哈，我觉得他有一个陋习啊，这是在他21世纪还会发生的事情。就如果大家有看过《最风筝的孩子》这本书，
我看过，
里面不是有讲 Dancing Boy，
嗯。
到现在还是有，
还是有，
还是有，
嗯，
就大家以为可能在20年前就已经消失，其实没有。那其实这个 Dancing Boy 呢，讲难听点，就是讲直接点，就是一个童妓，小男孩，
小男孩，
就是成年男子会买小男孩回家玩，
嗯，
就是把他当可能性奴那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因为很早以前看《追风筝的孩子》，然后 Dancing Boy 这个环节已经忘记了，所以我那时候问导游的时候，他其实就直接说。哦，对，现在还是有，而且我们那时候在餐厅吃饭，然后有很多男生嘛，然后他就看了一眼餐厅里面的男生，他说：“我可以跟你保证，大概50%以上的在这个餐厅吃饭的男生都曾经有过这件事情，不管他是家里有男妓，或是曾经是这样子。
这是这么普及的事情？
对，非常在这个坎大哈非常的普及。对，他其实就是一个，习俗吗？只现在这个区域，而且在你也知道，在伊斯兰教这个剽窃这件事情是不被允许的。
OK，
但是他们就是默许在这个区域这样子。
OK， 算是一个性专区
的陋习啦，我必须要这样说。
Okay.
而且我后来我问我们导游，他说之前也有塔利班的高层被抓到。
你说他可能就是
被偷拍，就影片有拍到，他就真的找了一个。可能青少年，所以他们不会到可能12、10岁以后就放他回家这样。他们最喜欢可能就6、7岁的这个阶段。
6、7岁超级小
国小生，就是国小生的概念，
okay.
所以才说 Dancing Boy。所以变成说，那个影片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是那个官员，可能大胡子的官员，可能50、60岁，就那个小朋友脱衣服陪他睡觉这样。
OK，
对，然后这是非常常见在那个地区域。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追风筝的孩子》的时候，超级不舒服
啊、哦，那个情节就是很难想象。
对，
但是到21世纪的坎大哈比比皆是，所以那时候我在那边有遇到一些小朋友，然后他们跟我玩，我觉得他即将遇到这种事情，觉得有点不胜唏嘘了。但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可我不知道，就是塔利班他们这个挑人的方式是什么，还是他们就是。 就是官大权大，所以就说就是你，
应该是应该也不用说官大权大，这不只是塔利班，这是一般的民众在坎大哈也会做的事情啊。
一般民众，
对对对对，
随便一个人，他就有可能会做这个事情，
都有可能。而且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啊。你今天受过伤，小时候遇过这种事情，你看长大也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童年的阴影吧，那种感觉，
补偿的心理，这种感觉，
对对对的概念，所以就变成说。恶性循环，所以这件事情会一直一直这样下去。塔利班他们也没有想说要去遏制这件事情，因为其实里面很多人也是
他身在其中啊，
没错，他乐在其中，身在其中，对啊，所以就那时候听到就觉得哇，就是脑袋快炸开那种感觉，说哇，怎么可能还有这种事情？
而且你就置身在当中，就是你身边的人都是
对啊，而且。导游还跟我说，其实女生也会有这种状况，嗯，但是在其他城市比较乡下的地方，比如说你跟今天可能走在路上，然后看到一个女生小女孩，然后就可以、他们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区域的做法就是，你去找小女孩的爸爸，嗯，然后问他多少钱，然后你就可以把那女生小女孩带走，
一个卖女儿的概念，
对
，OK，
很难想象吧，在阿富汗就是 Dancing Boy、男生，然后女生也有，嗯，对哦。我觉得阿富汗哦，就是像我们去了16天吧，嗯，对，我去比较长了，我们团员可能去个10天，所以剩下的时间，因为我其实我还蛮，你也知道，我很享受走在那个路上，
对，
就是
自由自在，
不管是
散步的感觉，
然后大家盯着我看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最酷的是在路上你会发现有些摊位很特别，它就是一台电脑，
然后一个摊位就一台电脑，
那台摊位就一个电脑，嗯，然后很多人会围在旁边。他们是在其实在拷贝 DVD，
拷贝 DVD， 然后那个摊位就是一个电脑，然后这边烧光碟这样
啊，不是光碟，就是 USB。
哦，
对，用 USB。
哦，你就说里面有个电影，
然后多少钱
给我这样？
电影或是游戏，
电影或是游戏，
对，其实他们那边都可以选择。
照理讲，你家里有电脑的话，你可以随便跟一个人直接拷贝过来。
但是他们就是一个，这是一个行业吧？就变成说他们那边的话，可能网络真的太慢。
OK， 所以你要看个影片啊，哇，
对，他们就可能整个 USB 里面全部各式各样的电影里面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然后是他们在整条街就像光华商场，全部都在拷贝各式各样的电影这样子
啊。你说一整排街，然后
整排街每一个摊位，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
电脑，
小小的电脑，对，然后上面就是很多人在那边排队之类的，
然后资料库可能打开几万部电影，
超多，
看你要什么，
对，整个电脑全部都是放电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酷的。
哇，
对啊，
这个对他来说无本生意，我不知道，
基本上
照一讲他下来，
网速快一点，花点时间去下载，基本上就可以做生意的。
对，反正你再怎么慢，你2天总是可以下载一部。
对啊，对啊，对对对，你可以这么说。而且，哎，两天那个还是高画质，你不用那么高画质啊。
哦，对，
这可以兼就是加快你的效率这样子。
干脆你去摆摊好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然后，因为我们在阿富汗的话，就是用带美金去换嘛。嗯。然后一块台币的话，大概是2.5块阿富汗尼。他们的单位的币值是用泥，然后还蛮值得收藏的啦，因为我觉得一辈子就去那些地方，嗯，所以就是我们换了一些钱币这样子，
不用问也知道你一定收了全套，
没有到，全套是有了，
很多
了，一定至少对，一定至少会有一套，然后再买更多去换更多，可能一叠10块好了，真的这样100张就1000块嘛，但你要换全新啊，所以你不是用1000块去买那一叠。钞票你是用可能1100块
，OK，
就是因为他们要手续费，
对，还要贴钱，
所以他们就是会把它放柜子里面，然后去问他多少钱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其他中东国家可能看不太到的，嗯，尤其是那个拷贝 DVD 的光华商场这样。
你刚刚讲到你是带美金去换，
对，带美金去换。
我好奇就是你有跟他们有办法聊到就是他们对美国的观感或是什么的吗？
其实没办法，因为语言真的是
一个问题，
是一个问题。对啊，但是我问我们的导游啦，嗯，对啊，我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被抓到，然后他说就是他可能之前为美军工作，嗯，会怎么样？他说哦，他就是会被砍头，
被砍头，
对，就是直接GG啊这样子。
OK，
他们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一个敌意啊，
就以塔利班的角度来说，
对啊，对啊，
可是我知道他们平民百姓，
其实平民百姓，我自己的认知是平民百姓只要能生活
都好，
就都好。嗯，对，不要有战争，因为战争其实最可怜的永远是平民百姓。嗯，就能做生意能赚到钱，基本上就皆大欢喜啦。嗯
嗯嗯。可是现在，若以塔利班的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的话，应该是非常反美。
还是非常反美，对美国还是会觉得他们
万恶美帝。
没错，就是 多管闲事的一个概念了。听完这样，你想去吗？
我想去啊。
真的吗？
对，我是想去的。我觉得对阿富汗的认识，真的长久以来，从我们小时候看，你说美国阿富汗的战争，然后看了这么几十年，然后又发生了这个撤军事件，又发现塔利班又重掌政局，对，然后我会觉得，哎，从小到大，阿富汗在心中一直是一个动荡的代名词。
对，而且在两年前塔利班重新执政了以后，他们也把国旗换了。
哦，现在国旗有换。
对，国旗的话就是他以前是可能你去打大富汗的国旗，它是一个比较可能黑色为底，然后中间有个国徽，但现在的话我们就是以阿拉伯文字白底，然后黑色的阿拉伯文字，就这样，很简单。
哦，上面写一行字这样。
对，然后这就是他们的塔利班旗，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对，我是觉得会想要亲眼看一下就是阿富汗的现况或者是怎么样，而不是就是单纯看新闻画面。
对，我觉得看新闻画面有时候会觉得太偏颇，就是可能都是以负面的为主。
对，
但其实这个国家还是有它美好的一面，像那个蓝湖国家公园，然后巴米扬大佛地区，所以其实在去了那么多城市，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巴米扬地区，因为我觉得那边的话比较淳朴，然后饭店的网速也比较快。
这是关键吧？
对，这个是关键，绝对是关键。
我以为你要讲说巴米扬地区可以那个远离尘嚣，远离政治的纷扰，
也算是啊，就是它只有一条 Main Street 主要的道路，然后那吃饭的人都在上面啊，然后买东西，然后都在那个区域这样子。
对，
然后再加上网络很快，偏快，可以直播，
哇，太开心了。
没错，
我觉得以阿富汗来说，实在很难预测它之后的走向，不管是在政治上、军事上，
希望能往好的方向去走了。对啊，毕竟这个国家已经 suffer 太多了。
等到我真的到阿富汗的时候，我才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就是发生这个事情。
我觉得会全面开放吗？应该很难吧？还是永远都是一个会很小众的一个地方？
可我觉得它瞬息万变啊，所以很难预测。就像刚刚讲的，
真的，
所以我很期待就是阿富汗在之后的时候有不同的风貌，然后我再去看的时候，特别是你啊，你看过现在的阿富汗，
对，
假设之后阿富汗有个不同的面貌，
我
再去
还是会想要
再去看的时候，
对啊对啊，
那真的差很多，
真的，
对。那我今天讲了很多，就是阿富汗的行程啊，各个地方，但是都没有画面可以看，太可惜，
还没有，之后慢慢会上了，对啊，
对。如果大家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更多阿富汗旅行的影片的话，就可以至少可以先追踪。
IG 我有把它设定一个精选，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会发现哦，原来阿富汗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模式。
对，那 YouTube 当然也可以先订阅起来，反正迟早会看到的。
对，迟早会看到的。一定会剪，我拍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我觉得这趟旅程太珍贵了。
我觉得记一下阿富汗在这一刻的样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算是全网第一个吧。对，因为在打中文的话可能很少，
找不到了，
真的很少，少之又少。
对，有在考虑要去阿富汗旅行的大家，
对，可以来问我啦，我可以帮你解答一些问题，这样子，对啊。
好，那就感谢你啦。
好，
圣诞节还跑来讲阿富汗，
小事小事。
好，OK，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